现在有些机械产品特别昂贵，比如说飞机，大型飞机，对不对？一个飞机都要几千万，一个零件呢可能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你不能我做出来花了几百万做了一个零件，这个零件到底能用不能用，可靠不可靠，对不对？那你没办法检验，你不能把那装到飞机上，把它飞到天上不爆炸就可靠，爆炸了就不可靠，那不能这样做吧，是不是？你造原子弹，造氢弹，你造中子弹，你不能造了第一个我不知道这能爆炸不能爆炸，我把它去拿到那个戈壁滩里面一引爆啊，爆了，这第一个能可靠，这个能行，我造了第二个我又不知道这个能用不能用，我再拿去一爆，你不能连续这样做吧，是不是？所以它就有一个可靠性设计。比如说你要造一个飞机这个零件，你肯定就要风洞实验等等等等，提前要模拟这个东西能用不能用，可靠不可靠，在造之前有好多实验要证明这种设计是能用的可靠的，那这个就比原来那个是稳健性了，证交实验了，方舱分析实验更为复杂了，对不对？这个可靠性设计里面涉及到了可能很多个实验都在里面。那么这个可靠性设计对于做科学研究这种设计思路也是有用的。你不能做实验之前你不知道你这个设计出来这个实验这个步骤能运行不行，你这个实验方法行不行，对不对？你不能先试一遍，有些药品很贵很难买，对不对？你这一试嘛，那么这个好多万就不见了，你们第一遍试了不成功，你再来第二遍，一直那样试下去，对不对？给上你的经费，你最后把那试完了还没见结果，你不能这样做，你必须也有可靠性设计的头脑。我对我那个学生要求，但是学生不懂，就讲究的是可靠性，特别是做实验之前，我都要求你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给我写出来，我看一遍，我对哪个步骤怀疑的，我虽然不懂，我叫他去把那个落实，搞清楚，对不对？你搞清楚了再做，你不能没搞清楚，你看别人那样做，你也那样做，对不对？因为我前面说过，所有的实验没有一致性，你做的和他做的目标目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前面介绍了这个实验设计的发展，你们现在的这个发展有从有了现代科学到现在发展都这么几步，那经历了很长的历史阶段。那么现在要设计实验，就要参考那些实验方，对不对？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的那个实验设计，所有的实验，证交实验现在也在用，方舱分析也在用，可靠性也在用，稳健性也在用，对不对？那你就要根据你不同的实验类型选择不同的设计方法。不管哪一种设计方法，在设计过程当中都要注意下面这几点，这是几个，四个核心要素。第一个，实验对象，你做实验拿啥做对象，这搞清楚，不能空做。第二个，实验当中的因素，实验当中要考虑的都有啥因素，对不对？比如说你们做化学实验经常可能考虑的是温度，是不是？还有一个，实验者，参与实验的人，对不对？谁来做这个实验，这个实验设计最好就是谁来设计谁来做，那么他才能发现问题。另外呢，还有实验效应，实验当中都有一些啥结果，对不对？最后能得到啥结果，怎么样去记录，谁做谁设计，谁做谁记录谁总结，那么这个是效果是最好的。 另外说具体的，还有个设计思路，应该注意的是有六个，对不对？设计思路，一个题目，对不对？题目一定要搞准确，目的、实验的分析原理、这个实验的原理要搞清楚。然后呢，实验原理搞清楚，我咋做，这有个思路，然后步骤，然后预期的结果等等。另外呢，咱们前面讲过什么方差分析设计，这个等等等等设计，不管哪个设计，要用这个方法设计你这个实验，还必须把握随机原则、对照原则、重复原则、均衡原则、最经济原则，掌握这几个原则。这几个原则也可以总结成科学性原则、单一变量原则、对照原则，可以总结成这个这三点。那么这个对照，尤其一提的这个对照，好多人做实验，实验做完了才发现没设置对照，对不对？没设置对照啥意思呢？拉出来一个人在这量，这个人的体重是多重，对不对？个头是多高？一顿能吃多少？一天能增长几斤？弄完了，现在要说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说不清楚了。拿啥说清楚？这能说清楚吗？啊，你必须在另外再拉出来一个人做参照物，这个人和这个人比较来说，这一天能增加2公斤，那个人呢一天是增加了0.5公斤，个头这个长1米，那个是长0.1米，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人，对不对？能吃能长能睡，这个人不行，必须有个参照。好多人做实验没设参照，最后说不清楚你做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坏。特别是现在学生做实验，统统都是这个毛病。你做的那结果没办法用，那个结果等于废结果。虽然你做了，但是没用处。但是对照不同的实验，要设置不同类型的对照。这对照类型也很复杂，你对照设置错误，你这数据也没办法用。我给我那个研究生说，做每次实验我最后拿来基本上呢都忘了设置对照。我说你把它拿来，他还说我这个你说了好几遍了，我说你拿来我再看看看我这对照在哪里啊。一说了以后设置了一个对照，我说你这个对照对不，这个设置的对不对啊？他还搞不清楚那个到底对不对。比如说我要做那个马上毒素，对不对？还有我自己合成的那个类似于马上毒素的那个东西，对这个虫子的杀虫作用有多强，这个要设置几个对照？对照要设置什么对照啊？空白对照是啥？还有个啥对照？这个对照呢，最少有两个，一个是空白对照，啥药都不用，对不对？然后呢，说明这个马上毒素的杀虫作用，然后呢，那个你合成的东西算，还有一个马上毒素必须也作为一个对照。和你合成的这些就比较，是不是？那这个应该叫个相互对照，要不然你说不清楚你这个合成的东西到底好到哪里面去了，对不对？你比那个空白对照好，是不是？那马上毒素比那个空白对照还好，你必须把马上毒素和这个合成的药品作为对照，应该把这个再设置进去。你这个一个实验设计不好，本来一次就做完了，对不对？一次就设两个对照，一次就做完了，结果呢你这个做一个实验也很不容易，很费事，对不对？结果呢你把那个药来两遍，本来一遍就结束了，你来了两遍。 所以说这一点特别是设置对照很重要，你们做化学的这边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下来咱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实验设计方法。实验设计就是进行实验的布局与管理，合理的安排实验，并且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验设计要比数据分析更为重要，因为你这个设计比较好了，能够取得比较真实可靠没有失误的数据。那么在这个实验设计里面，咱们前面提到过要遵循的原则，那么这个地方再说一下应该遵循的原则，强调特别重要的原则：重复、控制、随机，能够重复。你这个实验设计好了，这一次做失败了，拿你这一种设计出来还在能做。如果你做成功了，取回来的数字是 0.9， 做第二遍也在 0.9 左右徘徊，不能第一次做了个 0.9， 第二次做了个90，对不对？没重复性。还有可控制，对不对？控制也就涉及到变量，对不同的变量它可以出来不同的有规律的结果，对不对？也还有一个随机分布，随机设计的原则在里面，我这地方也就不多说了，咱们看下面内容。那么这个设计呢有不同的设计类型，这个早期的是顺序设计，对不对？顺序设计。另外呢，科学的发展起来以后，有刚才前面提到的方舱分析、正交实验、稳健性、可靠性设计。那这个和前面讲的就是一个顺序设计，这是最笨的。没接受过实验的人，开始做实验的人，你就按这个顺序设计去做，你一步步增长知识。那么你这个实验设计你做了，然后呢，你就要做出来一个实验方案，对不对？设计也做了，用的方法技术都做了，怎么样做，花多长时间你都考虑清楚了，那你最后要画一个东西出来。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具有多个服务于一个共同目标的实验，那么这些实验之间它的关系是有延续性、迭代性，你后面的实验可能就要利用到你前面已经做完实验的信息来指导后续实验。我这边这个图就是我做的马上抖擞这一块，首先是马上纸，然后呢提马上抖擞，提了以后要结构改造，对不对？结构改造以后结构鉴定，然后呢这个沙虫的活性测定，最后得到结果。有多个服务于一个目标的实验，对不对？其分离提取，这可能就有很多实验在里面。服务于哪个总目标的？它服务于后面这个总目标，服务于和它紧邻的下一个目标，对不对？也不是说一个大的实验，它只是包括一个很简单的1+1=2。它可能还比较复杂，而且你前面的实验做不好，后面就没办法做，这所以它之间的关系就有延续性和迭代性。就是最简单的，你们那个化学实验之间，化学实验你可以把它划分成不同的小类型的实验，你只有把它这个分成这，你才搞清它的关系，一步一步你才能做好。所有的实验构思设计好以后，必须要有这个流程头。凡是流程头都不会做的人，这个人肯定不会做实验。我给学生要求的那个流程头，详细的流程头，你到这地方都要注明，用多少溶剂，什么溶剂，用多少个三角瓶，瓶子是多少毫升的，什么反应温度，对不对？这个反应多长时间， 你必须把这个搞清楚。那你这个流程图把这都标清楚了，你脑子肯定是一清二楚。你这个头上都翻不清楚，你光用文字描述，描述了几十页，你自己都看不懂，什么原理？你从网上粘贴下来的，那这个就，你后面的实验你根本就没办法做。那么要画一个好的流程设计图出来，我是总结了一下，有下面这几点：一个，明确目的；第二个，要必须会设计这个流程图，搞清楚这个前后实验之间的关系。你把这个关系首先理不清楚，这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你们每个人都是，有些人就一开始弄把那个搞翻了。本来第一个层次的实验先做前面这个，他就把后面弄前面去，那就根本就没办法弄，对不对？特别是一开始做实验的人，自己设计做实验的人，全部是这个矛盾，对不对？全部是这样矛盾，搞不清楚小实验和大实验之间的关系。另外还要确定实验因素与处理之间的关系，还要确定记载的项目。啥该记载，啥不该记载，还有记载标准，你要记录数据。有些人做实验从头做到尾，没有一个数据，那叫啥实验？实验就为了拿数据嘛，对不对？他光说这做完了，做完了啥叫做完？啥叫没做完？你说不清楚吗？另外一个，要对资料进行及时整理和分析，实验设计以后，设计好就要进行实验。那么在实验过程当中，应该还要注意的下面这几个事情，这前面我有些提到过，我就简单说一下：受试对象、实验条件的代表性、处理因素、检测指标，然后呢？指标或者结果的分析，这是实验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要及时分析。有时候你不及时分析，你出现问题你还搞不清楚在哪个地方。这是注意的事项。下来的第三节，咱们简单说一下你们受力统计里面学的处理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这个我就不多啰嗦说了，你们这个专门有一门课程学这个东西，所有的实验要得出结论必须按照现在的科学方面的要求，要进行受力统计处理和分析。你现在用那个加减乘除那样的处理和分析，好多刊物就不接受你那个文章。那么这个就包括对数据的整理、计算、分析、绘制图表、得到规律、对现象进行描述等等。数理统计的内容很多，数理分析方法也很多，比如说包括列成表格、画成图，还有轴差法、最小二乘法等等，这个你们在受力统计上都要学，我这地方就不多说了。那么实验这个数据处理分析，它关键要明确下面这几点：一个，做分析的任务是啥，目的是啥，要对实验的结果进行处理，从处理过程当中，这个处理是用数学原理进行处理，数学原理的数学当中的那个统计学原理，在处理过程当中得到的新理论或者新的结果，而不是那个原始数据，不是那原始数据，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小，那是原始数据，在处理过程当中要得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第二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要找到描述你这个结果的办法，这个办法可能是描述法，实在你的水平不行，你就拿话说， 或者是波形法，对不对？坐标画坐标，表格法，还有比较简单的图，还有一点，行程报告或者论文，行程报告或者论文，你最后分析完了，东西得出来，你要形成一个文字性的材料，对不对？文字性的材料，这个报告类或论文写作形式基本上差不多，包括题目，包括谁写的人名字，包括前言部分，还有实验目标和原则，内容和实验因素，过程与方法，结果与分析讨论，最后的原始数据记录等等，表格和图，包括这么一些东西，从头到尾一看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那么咱们这一部分呢，就讲到这地方就结束了。